个人复兴工作的第三个步骤是将灵魂衰败的原因立刻带向施恩宝座，把它展现在主的面前。这样做时不可带有条件，也不可有丝毫的隐藏，必须彻底无保留地暴露在神面前，没有任何隐藏和掩饰。要承认你罪的邪恶性和严重性，以及它所导致的恶果。神所喜悦的是坦率和开诚布公的认罪。虽然神检察人心，洞悉万事，但他还是喜悦他失足的孩子真诚和详实的认罪。认罪时，我们应该以最大的谦卑详细的认罪。留心他怎样强调这一本分，以及他在其上所附加的祝福。比如他曾对以色列人，就是那偏离正道、心灵衰落、悖逆真神的民众说，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我们因此高呼，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这也是大卫神所喜悦但时而偏离正道的孩子的体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当神听到以法莲所发出的悲叹声时，他的心是何等充满了同情和怜悯啊！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不惯负恶的牛犊一样。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看神的回答。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仍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新约圣经同样清楚地展现了认罪得赦这一颇具安慰性的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一颗真诚痛悔的心灵认罪之后，他所得到的祝福有多么丰盈，所得到的安慰有多么丰盛，回转归向神的每个方法也是多么简单易行啊！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只不过是奉耶稣的名认罪，他就是为人的罪被当作祭物献上的羔羊。关于这一点，神是如何说的？只要承认你的罪孽，这就是他要求那些可怜的失足孩子的一切吗？正是。但愿那可怜的灵魂会说，那么主啊，我来救你，我是一个灵里衰落偏离正道的浪子，我就像一只迷途的羔羊，失去了你的带领，我的爱冷淡了，在圣洁顺服之途中我的脚步放慢，我的心任由世界的败坏影响，已经麻木不仁，我的情感已在追求世俗欢乐的过程中迷失了正途。但是 看呐，我来救你了，你还欢迎我吗？你还伸出你的手吗？你还邀请我来救你吗？你难道没有说，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吗？那么，主啊，我来了，奉你挚爱儿子的名，我来了，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因此，要奉基督的名认罪，直至心灵中全部的罪都认完。但由于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受到罪的玷污，所以我们的认罪、流泪和祷告也不完全，还需要认这方面的罪。只有我们倒空自己，卸下压在心头的重担，我们的灵魂才得以预备，重新接受天父宽怀慈爱的印记。何西阿书十四章一节和二节，优美地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回转来救神之灵魂的真实态度。以色列呀，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向他祷告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这里面包含着知罪，依着神的意思，忧愁、谦卑和认罪。对于真正回转来救神，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确知灵魂衰退的真实光景，由于这发现而导致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因忧愁而真诚并深切的谦卑，在神面前完全的认罪，这是多么蒙福的迹象。一个回归正途的灵魂的这种态度是多么美好啊！发现和承认自己的罪与完全致死和抛弃导致灵魂衰败的原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若非如此，心灵中就不可能有神恩典之功真正的复兴。真正在灵性上致死存在于内心中的罪，全然摒弃导致心灵衰退的已知原因，无论是什么，构成一个信徒重获神救恩之乐的途径。当我们在说致死罪时，我们不要误解这一圣功的性质。许多人就曾误解过，不要以为这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人对罪的致死会流于表面，心灵仍还对这项工作很生疏。一场唤人觉醒的布道，一个向人发出警戒的护理之功，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真理，都会在一时吸引住那正在衰落中的灵魂，并在其内掀起波澜。灵魂会张开眼睛，心灵会受到震动。这对那些肤浅的观察者来说，灵魂表面看起来就像真正恢复了知觉，转而拥有新生命，从沉睡的状态中苏醒过来。然而这些可能只不过是病态和酣睡之灵魂短暂和突发的冲动。灵魂或许也会回归蒙恩之道，察觉、悲叹和承认自己隐秘的衰落，但因为对那隐秘的原因不加以致死和除灭，任其存留，所以一切复归的表面现象随即便令人伤难退减了。在过了一阵短暂的震荡之后，一切便又归于平静，沉重的眼皮睡意熏熏地睁开了一下，便又重新闭上。这种令人振奋的一时改变，只不过是早晨的云，清晨的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真正致死罪。 为了挽回种植在我园中的一株日渐枯萎和凋谢的植物，为了使它重新焕发生命，我会采用各种外在的办法，给它松土、浇水，把它放在阳光照得到的地方。但只要我没有找出并消除导致它枯萎的隐秘原因，如果我没有发现有一条虫正在悄然啃食着它的根，我表面的补救工作就是在无知的状态下进行的。无论早晨的阳光多么美好，傍晚的雨露多么滋润，周围的土壤多么松软，给它带来的也只是一阵短暂的生气，最终它还是会枯萎和死掉。一个处于衰落状态之信徒的情况也这样，尽管人们孜孜不倦地运用了复兴的外在手段，殷勤努力地使用了蒙恩之道，但只要有一条虫还在悄然啃食着信仰之根，所有的一切就不会带来真正和持久的果效。在导致衰退之隐秘的原因被抑制和完全根除之前，表面的复兴之后只会是灵魂更深的睡眠和更可怕的受蒙蔽。我们要再次重复这一点，只要信徒心中隐秘的罪未被发现和致死，在他身上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属灵和持久的美德的复兴。对罪真正和属灵的致死，并不是在做一件表面工作，不只是剪去这个那个挂在枝子上已枯死的卷须，不只是砍去外在的罪恶，表面遵守属灵的本分，它在本质上所包含的远不止于此。它是用斧子除去信徒心中的罪根，他的目标是要彻底征服罪性。只要还不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心灵就不能够真正地回归到神那里。基督徒读者呀，你灵魂悄然衰退的原因是什么？此时正在啃食着美德的宝贵植株，摧毁着它的活力，破坏着它的秀美，妨碍它硕果累累的是什么？是对今生某事物过度的依恋吗？那就致死它。是对自己的爱吗？那就致死它。是对世界的爱吗？那就致死它。是某个在暗中受到纵容的恶习吗？那就致死他。如果你想彻底的归回神的怀抱，就必须连根带枝将他一同除尽。他虽然亲如手足，然而只要他来拦在你与神之间，只要他使你的信心软弱，使美德衰减，毁灭灵魂的灵性，使其贫瘠和荒芜，就不可做片刻的停留，要立即将它彻底致死。